1794年，一个改变人类科学的人被送上了断头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提出了一个疯狂的想法：如果他的头被砍下来，他还能不能告诉世人他的意识还存在？这个人就是被称为近代化学之父的法国化学家安托万·拉瓦锡。他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很多被送上断头台的人一样，并不是犯罪，而是被卷入了时代的冲突。拉瓦锡无法改变结局，但他也不想死得毫无意义，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在行刑的前一天和砍头的刽子手商量，说他会在头被砍下来之后尽力眨眼，以此来验证人的头被砍下来之后还有意识。他拜托刽子手来记录他眨眼的次数。在行刑当天，当拉瓦锡的头被砍下来之后，他真的开始眨眼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传说拉瓦锡一共眨了11次眼才完全失去意识，这就是著名的拉瓦锡实验。不过这个事件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发生过，更多是后世为了彰显拉瓦锡的科学精神而杜撰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来考证这个故事的真假，而是来探讨一下，如果人的头从身体上分离的一瞬间，是否还能做出眨眼的动作。或者我们再展开一个思想实验，如果我们利用现代医学技术，在人的头和身体分离后，立刻用一种设备接上，维持头部的血液循环，提供大脑的氧气，连接人工循环系统，那这个脱离身体的头颅是否还能维持自我意识呢？它会是什么感受呢？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恐怖故事，但它背后隐藏着一个困扰人类几千年的问题：意识到底源自何处？它到底是大脑神经元的放电网络，还是可以独立于人体之外的未知现象？今天我们就来开启这个思想旅程。虽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拉瓦锡真的做过这个实验，但历史上真的有人观察过犯人断头后的反应吗？还真有。在18世纪确实出现过很多眨眼证明意识存在的事情，这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断头台就是一种政治工具，无数人被斩首示众。那人们是怎么传出人头落地还能眨眼这个传说的呢？这还要来源于一次真实的记录，也就是夏洛特科代事件。在1793年，刺杀革命领袖马拉的夏洛特科代被送上断头台，刽子手在砍下他的头后把他的头举起来并扇了他一巴掌，没想到他的面部肌肉开始抽动，这让刽子手吓得把头颅扔到了地上。于是有人就觉得夏洛特科代的意识在那一瞬间还没有消失，并产生了愤怒的感觉。从现代神经学和生理学的角度看，如果一个人的头真的被砍下来了，在那一瞬间人的气管断裂，血压骤降，神经脊髓被切断，身体和大脑的通路中断，人应该就像突然昏厥了一样，没有任何意识才对。但在那一瞬间，大脑内部仍有少量血液流通，血管里还有压力，神经元的氧气储备还有一些，所以理论上大脑不会立刻切断所有的感官活动，比如视觉和听觉。如果人的眼睛这时没有闭起来，就还能接受光线，把光信号转化为视觉信号，但因为大脑的血压骤降，视觉皮层功能开始衰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的眼睛还能接受光线并转化为视觉信号，但大脑皮层已经无法处理了，从而无法形成图像，人即便能看见也是很模糊的画面。如果氧气和血压还能维持极短的时间，那人就能有短暂的意识，只是这个时间是多久，一秒、五秒还是10秒，没人知道。但一些研究使用脑电、脑成像等方法观察到，人在接近死亡时，听觉相关的大脑区域可能仍保持一定的活动，也就是说相比视觉和触觉，临终前听觉可能是最后消失的感觉。所以医生会和家属建议，即使临终患者看起来没有任何反应，也可以和他说话，因为他的大脑可能还有处理声音的能力。这时候一些安慰的话可能会让患者在最后时刻走得更安心。还有就是人的头被砍下来之后还能感受到疼痛吗？这也是断头实验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严格来说，我们无法得知被斩首者主观上是否感受到疼痛，但根据现代神经科学研究，痛觉其实是一种大脑构建出来的体验。你受伤后有多痛，其实是由大脑判断的，而不是由身体判断的。比如你撞了桌子，伤害信号上传，大脑疼痛信号下传，你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感到了疼痛。但一些人在战场上被子弹击中，当时那一瞬间都没有感觉到疼痛，这是因为大脑感受到了身体受到了致命创伤，启动了保护机制。 在释放肾上腺素的同时，暂时杜绝了疼痛信号的产生。那同理，人的头被砍掉的一瞬间，大脑收到巨大异常信号，立刻启动了保护机制，但同时它维持意识的能力也在快速消失。人会在没有感受到巨大伤痛的情况下快速失去意识，又或者在这种保护机制下，如果人的意识还能维持几秒，他可能感觉不到疼痛，而是一种奇异混乱的感觉，所以才能做出眨眼的动作。但问题是，头部离开身体后真的还能保持意识吗？你可能会想，如果想验证头部在离开身体后是否还有意识，直接把它移植到另一个身体上不就知道了？这就是医学上的难题之一，换头手术，全称叫头部移植手术，是一种将患者头部移植到捐赠者身体的医疗技术。但它的难点不在于接头，而是连接脊髓。脊髓是人体中枢神经最重要的部分，负责传递大脑和身体之间的信号，相当于人体的信息高速公路。那为什么脊髓不能像气管和血管一样通过手术连接起来呢？这是因为脊髓不像血管一样是一根简单的通道，它沿着脊柱两侧分叉出去了很多条神经，也就是脊神经，一共31对62根，它们分别控制不同的身体信号。但也不是简单的把这62根脊神经连接起来就好了，这每一根脊神经内部都是成千上万根小神经纤维，大约有10几万根极其细小的神经细丝，而且它的再生能力很差，一旦断开，身体都不知道怎么让它们连接到一起，靠人手去连接更是不可能。其实人类很早就已经做过动物换头实验了，最著名的就是上世纪50年代苏联科学家德米霍夫的双头狗实验。他把一只小狗的头部和前肢切了下来，然后立刻连接到了另一只狗的身上，两只狗共用一个气管和血管。他发现移植的小狗头可以睁眼舔水，对声音也能产生反应，但这个小狗是否还保留原来的意识呢？从实验结果看，小狗头很可能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意识和感知能力，但很难像正常狗一样拥有完整的自我意识，它的大脑仍在工作，但小狗的世界是怎么样我们很难想象。虽然动物的换头实验获得了一部分成功，但人类的换头实验由于受到伦理的限制还有技术上的难题一直没能进行。2013年，意大利神经学家塞吉尔·卡纳瓦罗研发了一种脊髓神经连接技术，可以把人的血管、气管、神经和脊髓通过一种含有聚乙二醇的膜融合技术进行连接。这种化学物质可以融化结合脊髓，手术费用高达750万英镑，还涉及术后4周的昏迷期，以及患者需要1年的时间学会走路、适应新身体，甚至用原来的声音说话。在这个技术提出后，引起了业界的轰动。2015年，俄罗斯计算机科学家瓦雷里·斯皮里多洛夫因肌肉萎缩症申请成为世界首例换头手术者。他计划接受卡纳维罗的手术，把他的头部移植到一具健康的供体上。这个手术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找到合适的自愿供体，然后降低体温让两人的大脑进入昏迷状态，切断患者头部，然后和受体身体进行血管、气管以及脊髓的连接，再使用电刺激促进脊神经的融合，使用生命维持系统维持患者的体征。手术之后患者要昏迷4周，但手术的成功率极低，即便患者真的苏醒，他的大脑面对一个新的身体会出现严重的排异反应，也没人知道大脑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身体时会发生什么。美国神经外科协会认为手术后果会非常严重，甚至醒来后会比死更难受，希望人们不要接受这一手术。最终这一次的换头手术因为高风险和伦理争议未能实施，但换头手术的研究还在进行。2017年中国医疗团队和卡纳维罗进行了全球首例人类遗体换头实验，就是在两具人体遗体之间完成头部连接的操作，研究了血管、神经、脊髓连接等技术。虽然实验的目的不是为了让遗体复活，但却验证了换头手术中的一些技术，也让之前预估的需要36小时的手术时间减少到了18小时。2024年一家叫做 BrainBridge 的公司提出了一个 AI 换头手术的概念，他们不是采用医生进行手术，而是用精密机器人加人工智能辅助进行复杂的脊神经连接。目前这只是一个概念，即便未来真的可以解决脊神经连接问题，这个人的头部连接新身体后还是会出现严重的排异反应、神经异常疼痛、身体认知障碍、心理无法适应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所以这个技术也只是解决了手术操作层面的难题，其他的问题还是一片未知领域。而且如果一个人不是因为外伤死亡，而是因为衰老死亡，那么把他的头接到一个年轻身体上，他还能继续活吗？理论上这个人的大脑还能工作一段时间，但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人体自然死亡不是一个瞬间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因为大脑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器官，它也会衰老。一个90岁老人的头部和一个20岁年轻人的身体连接，就像一台旧电脑换了新的电源、显示器、显卡，但 CPU 还是老的，它可能还是很难带动新游戏。所以想通过换头或移植身体来抗衰可能性不大。最好的方式你可能已经想到了，那就是脱离肉体，直接复制意识。如果意识就是大脑的一种信息模式，是大脑神经网络运行产生的一种信息状态，那复制就可以实现。打个比方，我们从播放设备里听到一首歌时，你怎么定义歌是什么？它不应该存在于某一台播放器里，而是一种音符关系，一种音乐结构。只要信息模式一样，换一个播放媒介，这首歌依然存在。如果是这样，意识就不是某种特殊的物质，而是基于大脑这种介质运行的一种信息状态。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这个信息结构能不能像一首歌一样，从大脑这个载体中被提取或者复制出来，然后放到另一个载体中？理论上是可以的。假设未来我们依靠 AI 解决了意识数字化的问题，可以把一个人的神经元连接结构完美复制，这些数字信息可以在计算机中运行，那这个数字版本的你醒来后，它和肉体大脑的你，哪个才是真正的你呢？这里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复制，你的大脑结构被数字化后产生了一个数字意识，它拥有你所有的记忆和性格，但肉体的你依然存在。这样就会出现两个你，从复制完成的那一刻起，你们拥有相同的过去，但却拥有不同的未来。这就是意识的连续性。因为不具备连续性，所以数字你和生物你不是一个你。第二种是模拟，就是意识有可能是基于生物结构的一种特殊现象，它可以被观察记录，但却无法像文件一样剪切。比如未来用 AI 扫描你的大脑，完美得到了你的数字大脑，它在计算机里说话和你一样，思考和你一样，也记得你的过去，但这可能只是一个完美模拟你的系统。就像超级计算机可以模拟一场完美的风暴，数据可以做得一模一样，但计算机内部并没有真的刮风。所以这个数字你只是一个模拟的你，不是真正的你。第三种是转移，这种情况就是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彭罗斯和哈梅罗夫提出的量子意识。他们认为意识不是大脑神经元电信号传递构建的，而是一种神经元内部微管结构中的量子过程。这些微管中的蛋白质能维持量子叠加态，当这种量子态坍缩时，就产生了一个意识瞬间，无数个这样的瞬间串联起来，才形成了我们连续的意识体验，这叫做意识的量子态。如果是这样，那意识复制将复杂得多。因为量子世界有一个重要限制，不可克隆定理，就是量子力学认为一个未知量子状态不能被完美复制成两个完全一样的量子状态。如果意识依赖的是量子连续性，那意识就不是一个数据结构，而是一条持续运行的量子过程。就比如你想复制一条河流，你精准复刻了1:1的河道，并把水引了过来，但这个新的河流也不是以前的河流，因为河流本身在一直流动，它们只是在某个瞬间拥有相同的状态。所以如果意识是某个特定物理状态随时间展开的一条连续轨迹，那复制意识不是技术困难，而是数学上不允许。或许意识复制是类似于一种宇宙层面的限制，是宇宙中一次不可重复的过程。但不论是哪种方式，都很难定义真正的你。也许未来人类真的可以复制大脑，复制意识，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创造一个拥有完整记忆、人格和思维方式的数字生命。但那时我们面对的问题可能是，在这个数字生命里真的和正在体验世界的我一样吗？从拉瓦锡在断头台上的最后疑问，到换头实验对意识边界的挑战，再到未来意识数字化的可能，人类一直在寻找同一个答案。究竟是什么东西才能真正定义一个人？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大脑，还是我们的记忆，或者是某种隐藏在意识深处我们至今都无法理解的东西？所以未来最大的挑战也许不是数字化大脑， 也不是数字永生，而是回答一个根本的问题，在861个神经元和数百万亿个突触连接之间，究竟隐藏着什么，让一堆冰冷的物质第一次拥有了我的感觉。好，这个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感谢大家关注小哥来了，我们下期再见， Peace。